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在耶稣的受难节之前，我们要讲23章的最后这一段，就是从44节到56节。路加福音23章，44到56节。在整个耶稣受难的这些记载来讲，其实路加福音很多都是依据这个马可福音的这个次序来记载，因为当然受难节其实无论是马太、马可、路加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路加福音为了凸显他的一些神学主题呢，他省略了一些马太、马可所记载的，但是也加上一些他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材料。那么首先呢，44节到46节，他这边说，那时约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出，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在这短短的这个三节里面呢，提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提到这个时间，时间是从午正中午十二点开始，遍地黑暗了，一直到深出，深出是下午三点，所以有三个小时的时间遍地都黑暗了。这个三本福音书都有这样的记载。当然这个遍地黑暗最普通的想法是，是不是日食啊，日食的时候会有这种现象，可是从很多地方来看，这个显然不是日食。第一个，因为在月节的时候，那时候是月圆的时候，因为他们是阴历的哈，这是月圆的时候，是15号，啊，你知道这个正月14号晚上，那就是开始的月节。月圆的时候不会有日食的，日食就是月亮遮蔽了太阳。第二个，普通你看过日食的时候都知道，日食的时候是没有错，会遮蔽太阳，遍地会黑暗。但是日食是因为这个月球它只要一绕过去就过去了，所以日食的时间通常只有几分钟，不会有三个小时的日食的啊，因为它月球不会说不动的。所以呢，这个不是日食，而是一个神迹，是一个特别神学意义的神迹，遍地都黑暗了。那当然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这种整个全地都黑暗呢？很多种说法啦，什么沙尘暴啊，什么什么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神的特别的神迹，而且是个地方性的，那就是说在耶路撒冷，不是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的。日食的话呢，你可以计算确实的时间，甚至在很多地方，因为日食的时候是月亮一个轨道嘛，所以日食会沿着这个地球的转动，而在很多地方都会有的。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日食，是一个神特别的神迹，这象征的是什么呢？耶和华的日子。这在先知书约珥书里面，先知书的阿摩斯书都提到过，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日头变黑，还用这样的说法，日头变黑了，就天地就昏暗了，而且这个是长达三个小时的，绝对不是一个平常的一种日食或任何的现象。所以也因为这一个特殊的神迹，也会造成，你可以待会我们看到当时在场的人，包括看着这整个耶稣受难的罗马的兵丁、百夫长，还有那些旁观的群众，当然还有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那些人都同时看到这个特殊的一个现象。所以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很明显的这是外在的一个看得见的神迹。当然遍地都黑暗了，从某个角度来讲，很直接可以想到的就是耶稣是什么，耶稣是真光，对不对？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是那光是真光。当这个世界拒绝了神的光的时候，遍地就黑暗，所以这个首先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事情。那么待会我们再详细提到这个遍地黑暗所预表的一个神学的含义是什么。那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一个特殊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不但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 圣殿里的幔子。圣殿的幔子其实有两层，一个在外层，外层就是从外面门口进去的。外层的这个幔子呢，是把圣殿跟圣殿之外的叫做外院啊，有外面有个院子嘛啊，与外院是隔开的，要打开这个幔子，你才能进入圣殿的里面。所以第一层是外面的这个幔子，但是圣殿里面还有一层幔子，因为圣殿里面一个圣所，然后还有一个至圣所，那约柜是放在至圣所的里面，至圣所里面，所以在圣所跟至圣所的分隔的地方还有一层帐幕，还有一层帐幕。那么在圣所里面因为至圣所里面只有一个约柜啊，约柜当然上面还有一个就是约柜的那个盖子啊。那这个前面呢，这个圣所里面呢，正当中在这个隔开了这个帐幕的前面，就是一个香炉，祷告用的香炉。然后有一边是放着什么呢？一边是放着陈设饼的桌子，另外一边呢是摆着这个灯台，金灯台。所以一边是金灯台，一边是陈设饼的桌子，正当中在这个第二层的会幕内部的会幕之前，就是个香炉。那会幕后面是约柜，那个约柜哈，可是不能够随便进去的。所以至圣所一年开放一次，而且只有一个人，就是当年度的大祭司，一年一度可以进入至圣所，到后面去。那平常的时候，连大祭司都不能进到至圣所的，所以至圣所只有一年开放一次。但这个幔子呢是非常高的啊，因为那个圣殿的高度非常高，大概有30英尺，所以两三层楼高的。这个幔子呢，材料是非常结实的，非常大，又宽又大，就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但是没有任何人为的力量把它裂开的。那当然一个问题是，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说这个幔子是指外面那层的幔子呢，还是里面那层的幔子呢？因为我们刚说有两层的幔子啊，圣经上没有详细说到底是内层的幔子还是外层的幔子被撕裂了。那有些人说因为是应该是外层的，因为外层裂开的时候外面人才看得到，说啊，幔子怎么会裂开呢？这个神迹就被人家看到了。那内层的幔子除了进去的祭司以外没有人看见，对不对？因为里面金灯台要常常要点灯，要那个照顾这个灯嘛。那陈设饼的桌子，那陈设饼也是常常要更换的，所以你去更换这个陈设饼或者是点灯的时候，你当然进去就会看见里面那个幕幔断掉了，裂开了。但是其实虽然圣经上没有说嘛，对，到底是外层的裂开呢还是内层的裂开呢？很多人认为应该外层裂开才会变成大家都知道了。其实如果内层的幔子裂开，难道这些祭司出来不会讲吗？他一讲的话，不是全部的人都知道了吗？因为我说那个幔子是非常昂贵的材料做的，你幔子裂开了，你不需要重做吗？当然重做啊。那人家一定问为什么要重做啊？所以因此就算是内层的幔子裂开了，也变成全民都知道的事情，绝对不可能遮蔽到没有人知道的秘密消息啊！所以说是外层的幔子才会让大家看见，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内层外层都有可能。所以有很多圣经的学者，事实上从早期的教会以来一直是认为内层跟外层的幔子都裂开了。那这个属灵含义是什么呢？待会我们再详细说明一下。好，这两件事情。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耶稣在这个死掉以前，他最后做了一个宣告。耶稣大声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其实这句话是引用诗篇31篇第5节。诗篇31篇第5节也是提到一个公义的无辜的受难者，他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神啊。那耶稣用这句话来作为他最后的一句告白。那么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的时候，表示什么呢？ 表示到最后这一刹那，耶稣在整个他的受难到他死在十字架上，他一直是掌控全局的，他不是好像无能为力，只好被坏人害死了，不是的，所以他是掌控着全局，所以他把他的灵魂交在神的手中。所以耶稣曾经说过，不是他自己甘心情愿的为人舍命的话呢，没有人能够把他的命夺去的。所以这边就宣告他是把他自己的生命交给神了。但是反讽的就是说，看起来坏人赢了，看起来黑暗的权势赢了，但事实上当耶稣把他的命交在神的手中，表示说他知道他交在神的手中以后，他要回到神那里去，但他在地上的所要做的这些事情完成了，而这个完成的工作呢，就是彻底的打败了这个黑暗的权势，也就是死，也就是撒旦的权柄。所以他的死，他把生命交给神，事实上他不是输了，他是赢了，他是彻底的完全的，而且一次而且永久性的把撒旦所预表的那种黑暗的权势击败了。从此以后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有永生的盼望，因为耶稣他把他的生命交出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呢，到47节到49节，路加福音就记载了，那周围在那边看的人看到耶稣断气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47节，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周聚集观看的众人见的所成的事，都捶着胸回去了。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的站着看这些事。你会注意到哈，三个地方都提到同一件事情，看见所成的事，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然后聚集观看的人也见了这所成的事，然后最后其他与耶稣熟识的人跟随他的妇女也看着这些事，也看了这些事情最后的成就。所以都是看同样的事情，然后三个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一个比较特别的反应是这个百夫长。百夫长是个外邦人，他是个意大利的百夫长，他是个军官，当然在这个时候等于说他必须在那里执勤，所以他从头到尾所有的事情他都经历过，包括最后一幕的就是3个小时之久天地都混乱了，这个可能是对他来讲最震撼的事情。可是之前呢，之前的时候包括那个两个强盗当中的一个向耶稣认罪，同时要耶稣纪念他，这件事情他听见了，他听见了。还有一些别的福音书的记载，在路加福音省略到的一些事情，他当然也都亲自经历过了。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尤其他这边一直在强调，就是说看见了这所成的事。我想最后这一幕就是三个小时天地的昏暗，以及耶稣最后的这个祷告，这些事情百夫长都看见了。看见了以后，他对耶稣的称呼是什么？他说这真是个义人，他称耶稣为义人。就是说从字面上表面的第一个意思，他是一个无辜的人，他是一个公义无辜的受害者，所以这一点是他的印证。那么在整个路加福音里面一再重强调这个主题的，因为路加福音里面比别的福音书更加强调，就是说他没有罪。在前面我们曾经讲过了，比拉多这位罗马的巡抚就3次宣告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后来耶稣被送去给希律王那里去，希律王送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也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然后那个跟耶稣同钉的那个强盗也跟他另外一个强盗说他是没有罪的，所以这一位强盗也看出来耶稣是没有罪的。 那再来就是这个百夫长。所以整个路加福音是刻意要强调一件事情，耶稣没有罪，耶稣没有罪，所以他连续等于说六七次这样子重复的讲耶稣是没有罪的。所以这个义者他是这个真是一个义人，这方面来讲就表明他的无辜。当然这个百夫长这个反应是不是也表达他信了耶稣呢？因为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里面他用的称呼不是用义人，而是说耶稣是什么呢？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那因此从耶稣是神的儿子来讲，不管他百夫长个人是不是信了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但至少他发现耶稣不但是没有罪的，是无辜的，而且耶稣显然不仅仅是一个无辜受害的人。因为在很多刑法上，很多国家刑法也有不公不义的嘛，有人被判死刑的人是冤枉被判死刑的嘛。但是耶稣的死他不仅仅是一个无辜的人，他显然比无辜的人还要更高。所以因此马太马可是用神的儿子，但真称为义人，这义人也不是只是他有犯过别的罪，只是没有犯了该死的罪，这个义人显然比这个高很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而且这句话是从一个外邦的罗马的军官百夫长的口里说出来，这才是更特别的地方。然后第二批人是谁呢？第二批人就是在聚集观看的众人，聚集观看的众人就是其他的这些犹太人。那这些犹太人，你知道这些犹太人包括什么样的人呢？包括当耶稣在比拉多的面前审判完了，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罪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很多的众人，很多的众人就是可能被别人挑拨然后说要钉耶稣十字架的，那么那些人有没有赶热闹也跑来看？所以这个旁观的这些众人里面包不包括那些就是说要求比拉多把他钉十字架的人呢？我想是有的，他们不会在比拉多那边说要他钉十字架然后耶稣被带走了他们那也就散了，我相信有这样的人，虽然不全部旁观的人全部都是这种人，也可能有别的人。第二个，你知道在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些众人除了祭司长以外也曾经讥诮过耶稣，对不对？他们讥诮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是神的儿子吗？你可以救自己啊。这些讥诮耶稣的人也是当时在旁观的观众之一，所以有一些是当时讥诮他的人。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曾经在耶稣进耶路撒冷在那边欢呼说何善纳的人，那些人可能是一个态度犹豫不定，但不管怎么样这边的人在路加福音的记载见了所成的事都捶着胸回去了。捶胸什么意思？捶胸通常是代表一种忧伤，但也可能代表懊悔，也代表一种痛苦。你记得吗？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到圣殿去祷告，那个税吏因为他是一个税吏嘛，常常会就是说在这个金钱的事情上会犯罪嘛，所以他在圣殿里祷告的时候他是连抬头都不敢，只是捶着胸求神开恩可怜他这个罪人。所以捶胸是什么？认罪悔改。那么这些旁观的人有那些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有曾经讥诮过耶稣的人，另外有一些可能对耶稣有好感的人，但是他们都同样一个反应，捶着胸回去了，表示说那些曾经要求比拉多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现在呢也是捶胸，也是懊悔他们当时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事儿。那些讥诮过耶稣的人也同样表达出忧伤和痛苦。其实就留下一个伏笔，因为路加写的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当彼得在圣殿里面讲到以后，当时很多人他们就有这个反应，他们是亲自目睹了，而且彼得指控他们说当时比拉多要释放 耶稣的时候，就是你们要求把他钉十字架的。那后来这些人就对彼得说，他们就说，哎，我怎么办呢？他们那时候就有一个懊悔，所以这边他们的捶胸跟使徒行传第二章所提到当时后来有3000个人信主嘛，那些人的反应其实这边就是为那个留下一个伏笔，他们的忧伤，他们的痛苦，为什么呢？为了所成的事，换句话说，他们也亲自看到了天地昏暗的事情，这件事情可能使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震撼，因为这是一个神迹。我说过，3个小时的黑暗，那可不是一般的事情，不是一个大自然的事情，是一个神迹，表示神的愤怒，神的审判。他们当然会非常的惊慌，非常的害怕，就知道耶稣不是普通的人，他的死带来，从这个天象来看，显然神的愤怒，神的审判领导，所以他们就知道，哇，他们做了一件事情，把一个神的公义的人钉死了，所以他们有这种捶胸的反应。那第三批人是谁呢？他说，另外一切是与耶稣熟识的人，还有一些是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那么好，这些熟识的人是谁呢？熟识的人应该来讲，包括耶稣的，一般来讲他的门徒。当然，12个门徒当中，有多少人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场呢？依据所有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唯一确定的是，约翰福音说那个约翰是在场的，其他的11个门徒，卖主的犹大当然不会在场，其他10个人呢，包括彼得呢，他们都没有到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因此这些与耶稣熟识的人，除了约翰以外，可能并不包括耶稣的其他主要的这个另外的10个门徒。但是还有一些人是认识耶稣的，包括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还有过去他行神迹的时候，他医病，他赶鬼的时候看着的，跟着的。所以这些熟识的人应该大部分都是对于耶稣采取是一个比较正面的立场的，这些人当然不会是讥诮耶稣的人，也不会是要求比拉多钉耶稣十字架的人，这些是熟识他的人。那另外一些就是这些从加利利一直跟随耶稣的那些姐妹，那些妇女们。好，那好，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些人他们怎么呢？他们是远远的站着看这些事，他们也看到了同样这个神迹，就天地都混乱了，然后中间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他们也都看见了。那个旁边的强盗说的话，我相信他们也听见了，他们也听见了。所以这件事情都成就以后，那同时尤其是那个3个小时的天地昏暗，他们这些人都看见了。可是这边没有提到他们情绪上的反应是如何，没有提到。那为什么他是远远的看着呢？有些圣经学者是认为，哎呀，他们是跟耶稣好像保持距离，生怕说跟耶稣太近的话会不会被牵连到。当然这个也不是不可能，但也有的圣经学者，我想我觉得是更合理的，也许更好的一种解释，他是说这些人远远的站着，因为你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当时在钉十字架的人其实是赤身裸体的，赤身裸体的，因为你知道耶稣的里衣外衣都被分了，对不对？那外衣被拿去分了是一件事，里衣也分了，那难道他们挂在那里的时候身上还穿什么衣服吗？即使是有，我相信所有钉十字架的人是非常的你说衣裳褴褛的哈，就是有什么布遮的，就是当然我们现在的话呢，所有十字架的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所有的画像，所有的雕像，耶稣都有一块布遮住下体，那这是一个对耶稣的尊重吧。那现实的情况下他有一块布遮着吗？何况钉十字架是多么残酷的一个死刑呢？真正爱耶稣的人，亲近耶稣的人，如果很近的站在耶稣的十字架下，就看着他这样挣扎而死， 这是多么痛苦的事情，于心也不忍，对不对？所以他们远远的站着。所以有的圣经学者是认为，这代表他们对耶稣的敬畏是一种尊重，不是要跟耶稣保持距离。我想这是比较合理的说法，因为包括这些妇女们，这些妇女们没有说名字，但到了第二十四章第十节就列出这些人来了。因为这些妇女当中，其中有好几位直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到坟墓那里去，准备，待会会提到他们要准备一些香料，要去为耶稣安葬的时候预备的。那但他们就是第一批见证了耶稣复活的人，所以他们没有理由要跟耶稣保持距离，生怕被人认为看出是跟随耶稣的人。我想不是这样，相反的，他们为了对耶稣的尊重，以至于远远的站着，不愿意太接近的亲眼看着耶稣这种受难的所有的这种痛苦跟他所蒙受的羞辱。总而言之，有三批人在那里。所以待会我们会提到，在这个受难节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如果超越时空，在那个当中，我属于这三批人当中的哪一种人呢？我们是像那个百夫长一样的对耶稣承认他是个义人，我们是像那些观众一样只是捶胸，并不代表他们真正悔改了。他们可能懊悔，但是真正悔改吗？当然当中有一些人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五旬节之后，彼得在圣殿中的讲到三千人信主，这三千人信主当中有一些人可能就亲自目睹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这些捶胸人当中有一些人是在那个时候信主了，然后还有一些是跟随耶稣的人。然后五十节到五十六节最后就提到了耶稣死了然后耶稣安葬的事情。那五十节的时候说什么呢？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常常盼望神国的人。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好，首先提到这位亚利马太的这个约瑟来收尸来安葬，收尸和安葬。四福音书哈都提到同样这个人约瑟，那都提到他是亚利马太的人。那么他是谁呢？他说是个义士。义士的意思就是说，当时审判耶稣的时候，首先在大祭司的家里面，那就是一个犹太人的工会里面有70个义士啊，这都是属于民间的宗教领袖啊，包括祭司们，很多祭司们，另外一些叫做长老们，那第三种呢，有一种是一些像拉比啊这些法利赛人组成的这一个70人的一个叫工会。那么这个是罗马政府授权让他们处理一些民间的事务，特别是有关宗教的方面的事务。那这是等于犹太人当中最位高权重的一个地位的了。那这位约瑟是当中的其中一位，可是当时是这个工会决议把耶稣交给比拉多审判，要定他死罪的嘛，所以他们是中间有开会的。可是他们就特别提到，他虽然是工会当中的一位义士，这个人是善良公义的，而且他们所谋所为就是要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他没有服从。只不过呢，可能多数的人是赞成要把耶稣钉死，他虽然没有参与这个计谋，可他也无从翻转这个决议啊。然后他提到他这个人是一个善良公义的人，善良公义，这个不但善良公义，而且他是什么呢？他是素常盼望神国的人。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这句话呢，就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曾经提到有另外一个人， 那就是那个老西面。耶稣刚出生要受割礼的时候，到圣殿去，约瑟跟玛利亚带着耶稣去受割礼，就见到了这位年老的西面。那圣经上形容他也是用同样的名词，说这个老西面呢是素常盼望神国的人。那那天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就说神可以，他可以神说你可以接我回天家了，我可以死了，因为我亲眼见到你所预备的这位弥赛亚。所以呢，这一位约瑟是被称为素常盼望神国的人，正如那位年老的西面一样。那么在别的福音书也曾经提到过，他是什么呢？他是暗暗的做门徒的，表示说他不但是善良公义的人，事实上他是耶稣的门徒，只不过因为他在义公会里面的这个身份地位呢，所以他是暗中做门徒的，暗中做门徒的。当然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除了他还提到议会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义士，那就是这个尼哥底母。事实是这两个公会里面的两个义士都是属于最高身份最高阶级的身份的人，他们两个人把耶稣安葬的。但是除了约翰福音以外呢，都只记载了这一位亚利马太的这个约瑟。然后他要安葬耶稣的时候，首先他要去收尸嘛，收尸的时候呢，他就去找这个巡抚比拉多，要求耶稣的身体。那通常钉十字架是一个严重的罪犯，严重罪犯，所以这个钉十字架人死了以后，他们有时候把他拿下来就丢在一个好像无人的乱葬坑，就把他埋了，是没有什么好好的去安排，因为这个重刑犯嘛。但是耶稣毕竟不同寻常，而且来要求的人是谁呢？是这个七十个人的公会当中的一位义士，是有身份有地位的。那比拉多当然认识，这七十个义士他应该都认得的。所以当这个约瑟来要求的时候，比拉多立刻答应了，立刻答应了。那然后这边就提到说，他是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等等，那因此是约瑟亲自所做的。当然不排除说他也会有一些仆人跟他一起来帮忙。那在约翰福音记载的是那个尼哥底母也是其中一个帮忙的人。那他们就把他用细麻布裹好。那当然中间很多过程他是没有详细讲，但是我们可以推论的出来，那就是说尸体拿下来以后一定要先洗干净嘛。啊，这动作没写，但是一定是有的。然后把它用细麻布裹起来之前，也是应该用过香料，这边也是省略了这个记载。但是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就记载他用的是100斤的香料，那是非常多的香料。那这种100斤的香料通常是给君王用的，所以君王才会用到这么多这么多的香料。那因此等于是约瑟是把耶稣以君王的身份来安葬的，君王的身份安葬。而且这边又特别提到说，这个坟墓是一个石头凿成的一个坟墓，而且里面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是一个新的坟墓。石头凿成的意思就是说他在石头壁上挖进去一个洞当做一个坟墓。那这种就是一个相当昂贵的相当特别的，而且是一个新的坟。所以这边没有详细说，但是一般的人认为这个坟墓就是约瑟的坟墓，他为自己预备的。结果呢，当然他还在嘛，那他就把这样一个新的坟墓就给了耶稣来安葬耶稣的，安葬耶稣。那所以这一点就提醒我们，好像在先知以赛亚书53:9就提到说，他虽然被钉死的时候是与强盗一同被定罪的，可是死的时候呢却埋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那这边就预言到了这个约瑟他是亚利马太的，又是一个义士，他当然是有身份的。何况他这样一个坟墓在石头里挖出来的话，这一定是有钱人才做得到的，所以因此这个坟墓是财主的坟墓没有错。所以以赛亚书53很明确的提到，这一位受苦的弥赛亚死的时候是与强盗一起受难，但是埋葬的时候却是埋葬在 财主的坟墓里啊。然后接下来啊，这个后面就提到了这些妇人啊，就是五十五节跟五十六节。那当然这中间有一节，这五十四节是提到说那天是预备日，安息日快到，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安息日前一天。所以你就知道安息日他们的日期算法是从傍晚六点到第二天的六点啊，不是用天亮的算起，而是黄昏算到第二个黄昏。所以安息日是礼拜五晚上六点开始，然后到礼拜六下午六点结束。那预备日就是前一天，那就是礼拜四晚上六点到礼拜五晚上六点为止。耶稣钉十字架是礼拜五，他早上六点钟就被抓去审判了，九点钟就钉十字架了，然后十二点钟的时候，钉十字架之后三小时天地昏黑，下午三点耶稣就断气了。所以耶稣是礼拜五下午三点断气的，那么六点钟就天黑了，而且天黑的时候是安息日，不但是安息日，那天是逾越节，逾越节，逾越节前一天叫做预备日。那因此这个约瑟他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把耶稣取下来洗干净，然后用香料，然后用细麻布裹好，再放进坟墓里，只有三个小时做所有的事情，这是非常非常匆忙的事情。但是他们把这些事情都做了，就很快的三小时之内做完，因为六点钟开始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了。而且安息日你做了这些安葬这些手续以后，事实上我相信约瑟那一天安葬完耶稣，他是不能够吃安息日的那个逾越节的晚餐的，因为你碰过尸体以后，他们有一个不洁净的一个规矩，然后要一天以上的时间才能够再洁净。因此他碰过死尸以后，事实上约瑟那天是不能够参加逾越节的宴席。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他作为耶稣的门徒，刚把耶稣安葬了，就算他没有这个礼节上的不洁净，我相信他也不会有这样的心情去吃逾越节的晚餐的。那那些妇女呢，五十五节就提到说，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就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么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这边很简单提到这些妇女在做什么，基本上这些妇女还没有提到名字。那我说过这个名字是到二十四章第十节就提到这些名字是谁呢，包括莫达拉的玛利亚，还有一个叫约亚拿，还有另外一个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啊，有两个玛利亚，还有但是不止这三个，还有别的，别的是没有写名字的哈，还有与他们同在一处的妇女。所以当时至少三位，可能四五位以上的妇女，这些都是从加利利就来跟随耶稣的。然后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一方面跟着约瑟，所以他们亲眼看见了约瑟所摆的那个坟墓在哪里。所以等到耶稣复活的时候，有些人认为说为什么有空坟墓呢，他们找错坟墓了，不可能，他们亲眼看着，而且跟着，跟着，而且不是一个人，所以至少三四个人以上他们都跟着，所以他们不会搞错的。然后呢而且因为耶稣要安葬嘛啊，安葬啊，洗尸体啊等等，这是很多是妇女不方便做的，不方便做的事情，所以他们是跟在后面看着约瑟他们把这事情所有的做好了，把耶稣用裹尸布裹好了，然后放进坟墓里去。然后呢他们就回去做什么呢，预备香料，准备安息日一过去，那就是礼拜六晚上六点钟以后就可以了。可是因为晚上不方便，当时是晚上没有办法做事情了，所以只能到就是礼拜天安息之后那一天的清晨，可能五六点钟天蒙蒙亮，他们就准备去坟墓，然后再补充一些香料啊等等，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么匆忙的时候约瑟他们准备了多少香料啊。当然这些香料本身并不是主要不是用来防腐的， 我们以为将来用来防腐的，其实主要不是防腐，主要是去除这个在尸体放在坟墓里面以后，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就会腐化，会有一些尸体的臭味，所以香料是为了抵消这些臭味的用的，而不是为了防腐用的。所以他们就回去准备香料和香膏，然后呢安息日他们也必须安息了，就是什么都不能做，这是遵守犹太人的这个习俗和礼仪。那因此这一段耶稣死与埋葬这一段有什么属灵真理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回头再来看一下，耶稣死的时候天地黑暗，天地黑暗这是象征的一个神的审判。神的审判一方面他是审判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地以及这边的百姓，对他们进行审判，因为是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但是这件事情耶稣自己已经预言过什么呢？耶路撒冷将要跟圣殿将要被毁，然后百姓要被杀。所以这一次的天地昏暗呢，表示说是神的审判临到，虽然没有说什么时间，但是很明显神的审判临到了。所以公元七十年的时候，这个预言，这部分的预言是应验。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黑暗还预表什么呢？这个黑暗还预表的说，耶稣钉十字架，他是承担世人的罪，但是也是神一个末世性和宇宙性的最终的人类最终结束的审判临到耶稣的身上，因为神把全人类的罪做了一个最后的审判，然后由耶稣来承担，然后他为了全人类的罪牺牲而死，这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这个受苦的弥赛亚所代表的。因此当黑暗临到全地的时候，就是象征也暗示了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审判临到这个人间，因为全世界所有的人，古往今来的人，所有的罪都由耶稣承担的，所以你就知道那个黑暗是何等的黑暗。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受难所代表的这个宽度跟深度。宽度是什么？就是说耶稣的受难他不是为一个人，不是为一个民族，以色列民族，他是为全人类，而且不是当时的，是包括古往今来以后的。所以这是一个全人类的罪都集中在耶稣的身上，然后这个深度也代表说这样的一个罪。所以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曾经有这样一个祷告，是路加福音没有记载的，就是他曾经有这样一个哭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同时耶稣在登这个克西马利园的祷告说，若是可行把这个苦杯挪去，为什么？他所要求除去的不是一个肉体的痛苦。我们今天谈到耶稣的受难，都提到他受鞭打多么痛，他的死亡是多么残酷，其实重要的问题不是那个肉体的痛苦，最大的痛苦是耶稣承担全人类的罪，以至于被迫与圣洁的神分离。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永不分离的，可是那一刹那当他承担全人类所有的罪的时候，他必须被迫与圣洁的神隔离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不希望有任何一刹那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会发出这样的祷告和祈求。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遍地黑暗，这个所代表的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罪恶跟圣洁的神之间的一个很明显的关系。因此黑暗临到就是代表神好像遮掩不看一样，神不能够跟罪恶共存的。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第二个重要的神迹，就是那个圣殿的幔子裂开了。那我们已经说了哈，所以这个幔子是外层的呢还是内层的呢？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那如果是圣殿外层的幔子裂开呢，这是一个众人都看见的一个公开的记号，那这是象征 也是遇到什么呢？前面所提到的圣殿要被毁了。圣殿被毁以后，圣殿成为敬拜中心的角色就结束了。所以这个就是与橄榄山的这个耶稣的降论联系在一起，在马太福音24章，然后马可福音13章都提到最后耶路撒冷的被毁，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公元70年最后提多将军把耶路撒冷毁了，圣殿也烧了，所以这个是圣殿被毁的一个预兆，神的审判临到这个被盗的国家，被盗的国家。那如果这个幔子裂开是指内层的幔子裂开呢？那内层的幔子就是隔开圣所跟至圣所，就是隔离这个至圣所的话，那就是说你就可以直接进到里面，可以看到那个约柜。本来遮起来的话呢，你看不到约柜，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到里面，可以看到约柜，其他的祭司都看不到，更不要说一般的老百姓。那内层的幔子裂开的话呢，那就象征着我们走到神面前的一个新的入口了。因为约柜所代表的是什么？是神的审判台，就是它有一个施恩座，那个盖子的施恩座。那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亲自为自己赎罪，然后才能进去。现在幔子裂开了，因此我们可以直接进到神的面前去，有个新的入口了。所以这有两层意思。那么在初期的教会，可以说多数的教会的领袖们几乎很少例外，很多人都是把这内层的幔子跟外层的幔子两个联系在一起的，两个联系在一起，认为两个幔子同时都裂开了。而且呢，他们是从内层的幔子裂开来了解外层的幔子裂开的意思。因为内层的幔子裂开来，表明耶稣的死一次性的献上他自己作为赎罪祭，因此呢，就为我们所有的信徒打开了一条可以走到神面前的一个新的途径。因为在旧约时代呢，这个必须一再重复的牺牲献祭，然后大祭司也要先为自己献祭赎罪祭，然后才能一年一次在赎罪日那一天穿过这个幔子进到后面的至圣所，到那边去献祭。那现在这个幔子打开了，被裂开了，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途径可以进到里面去。那过去这种一再重复的牺牲献祭呢，也就结束了，不需要了。我们可以直接进到神的面前，与神建立一个直接的一个关系。这一点呢，在希伯来书讲得非常清楚，在希伯来书的第6章第19到20节，第9章11到28节，还有第10章第19到22节都提到。现在我们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通过这个幔子，因为幔子被打开了啊。所以譬如说希伯来书第10章第1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因此在希伯来书的观点，这个幔子裂开其实就好像耶稣的身体裂开一样。那因此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不是只有大祭司，每一个信徒，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这至圣座，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经过耶稣然后可以到神的面前来。那所以内层的幕打开的意思是我们每个信徒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外层的幔子裂开呢，我们说从内层的幔子裂开再来了解外层的幔子裂开的事情。那外层的幔子因为是一个外院跟圣殿的隔离的，这个外层幔子裂开以后呢，也就代表圣殿被毁了，将来这个圣殿的角色就改变了。圣殿的被毁当然是一个残酷的历史的事实，但是在神学上这也是个必须的。换句话说，从那个时候开始 圣殿的祭拜敬拜呢必须废止了，因为将来的殿不再是这个物质的殿，不是后来是耶稣时代是个希律王重新整修过的殿，以后的殿是谁呢？耶稣就是新的殿，新的殿，所以他才会曾经说过，这个殿你把它拆毁，他三天重新建起来。耶稣说三天之后重建的当然不是希律王建的那个物质的殿，他说三天重建的意思就是耶稣的复活他成为新的殿，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此耶稣成为我们人与神相会的地方，这是约翰福音第二章所提到的，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一节，他成为我们与神相会的地方，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一节念给大家听，就是耶稣提到三天之内要重新建起来嘛，但是这个二章二十一节，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身体为殿啊，所以这些事情就让我们了解，现在的新的殿不再是那个物质的殿，在耶路撒冷的殿，而是耶稣就成为我们的殿，所以他外层的幕也必须裂开，必须裂开，这是一个神学上的必须。圣殿中的敬拜废止了，而且也过去了，耶稣成为新的殿。同时最后就是那个百夫长，百夫长作为一个外邦人，但他却能够看见一件事情，他承认说耶稣真是个义人，他为耶稣的死呢，可以说做了一个神学意义上最高潮的一个宣告，而宣告的人居然是一个外邦人，而不是耶稣的门徒，不是跟随耶稣的人，连一个外邦人看到这样见证的时候，他发出这样的宣告，耶稣是个义人。义人一方面来讲他是个无辜的受害者，但是义人也是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他是那个义者，同样是路加写的，在使徒行传里面好几次就提到这个义者，包括彼得在圣殿中讲道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四节，当他们讲道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说比拉多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十四节，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的。所以十四节说称耶稣为什么呢？圣洁公义者，义者。所以这次的义者是谁说的？是彼得说的，但是却是在十字架下，是那个百夫长说的，说耶稣是一个义者。不但在这里，还有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五十二节，这次是谁说的呢？这次是斯提凡，第一个殉道的斯提凡。那边他怎么称呼耶稣呢？他也是说他提到这些犹太人他们怎么逼迫神的仆人，他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你们如今又把那义者也卖了杀了。那传说义者要来的人是谁？是洗约翰，他杀了，现在你们又把义者卖了杀了，这个义者就是指耶稣。所以斯提凡也提到耶稣是义者。那最后是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的时候，是保罗提到耶稣的时候也是用义者，但我就说保罗说过，斯提凡说过，彼得说过，但最特别的是百夫长第一个说耶稣是个义人，他是个义者，就是一个外邦人。所以因此这是在神学意义上整个耶稣受难的时候的最高潮。所以当受难节要来的时候，盼望这些信息帮助我们重新的思想。那我也曾经说过，如果设身处地再想一想，当耶稣受难的时候我会站在哪里呢？我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这位受难的耶稣呢？ 你曾经想过他是为你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的吗？他不单单只是为全世界的人的罪而死，其中一个就是为你为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耶稣殉难而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一幕好像再一次活化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真的是仔细思考。主啊，真的是你的恩典何其大，你的爱，你的爱真的是何其的广阔，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求主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人，却蒙了这样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将耶稣的死放在我们的心中，也为此献上感恩，因为我们原是不配的人，却蒙你的恩成为你的儿女，得到这样一个永生的盼望。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